好，那我们今天课本是我们要进入杂音颂的地相应第四个就是圣地相应。那第一部经就是我们佛陀初转法轮经，所以今天的这一部经呢是很重要的，就上个礼拜大家拿的补充资料呢，全部的补充都是转法轮经所以我今天要讲的这一部经呢主要是转法轮经，希望把它讲完那因为这个书本的这个段落比较不好就是快速的掌握它的关键所以我把它重新分段，那就是有做了科判还有这个相应部的经文，所以我们直接看这个补充讲义386页386。那如果大家没有拿到讲义，可能要到楼下去拿好，那我们这个386页的补充讲义呢，开头就是我们的杂含经379经地相应的第一部经转法轮经。那这一部经如果是按照我们的这个佛陀在人间弘传佛法来说，这一部经就是第一部经，佛陀开示的第一部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曾经在美国就是在 Phoenix 就是在凤凰城，曾经有遇过一个教授，他就问我这个问题，他说这个基督教天主教呢他们只有一本圣经那回教呢也是一本可兰经，他说你们佛教32部那么多到底如果是我们初学者要学哪一部比较有代表，我就说转法轮经。为什么呢？因为通常我们都是在很重要的时刻所讲解的内容它是最有代表性，所以佛陀开悟第一部经跟无比丘转法轮第一个开示正法的内容是最能代表佛陀开悟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转法轮经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当然如果是我们看整体佛陀开示的经典，其实每一部都很重要，对不对但是他第一部经是最有代表性一定是最有代表性。那这一部经呢，大家看一下脚注的话，脚注一，在日本的这个水野弘彦教授他的研究非常的深入他就是巴利专家他研究这个转法轮经算起来呢有23个版本这么多，有看到吗？有一些版本呢是经，有一些版本呢是记在这个律典，那有一些版本呢是记在这个传记佛陀的传记里面，所以呢可以归类为5大类所以脚注一这个5大类呢是我们福岩的长池院长早期他整理的他就是依据水野弘彦教授这一篇文章整理的5大类那我没有把它详细的全部列出来，因为很长很长，每一个处处都有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找23个版本来看，就是在这个网址就有了你可以下载它的 PDF 档，它就有这个23个版本都有那也许大家说我读一个版本就好啦，对不对为什么要读那么多？因为它有详略的不一样。那但是呢，我们在读经典跟一般学者不太一样，就是像水野弘彦教授，他虽然是研究那么深入但是你知道吗？他的研究的结果呢，是说我们杂含经是错误的。我们杂含经的这个顺序经文的顺序是错误的，相应部才对但是我不同意所以呢我们虽然是参考学术的资料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修行者，我们是希望佛法是用来就是指引自己的生命，而且呢就是在 不同的部派传送的经本里面，内容里面它一定是有它的道理。像《杂阿含经》的这个三转十二形象的次第，它跟巴利的相应部不一样，所以就有两种三转，三转十二形象有两种方式。那所以水野弘彦教授他就认为相应部的方式比较正确啊，杂阿含的方式比较不正确。但是问题是我们待会看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啊，大毗婆沙论的注解，还有一些律典的记载，它的次第跟杂阿含经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是说杂阿含经是不对的话，不可能那么多人传承啊。所以呢，我们在读经论的时候，有时候是要学者他们是认为他们最客观，因为他们没有是一个佛教徒，他们认为他们最客观。但是在我们佛法来说，这种客观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真理是用来净化生命的道理，它不是用来赚钱的学问。所以呢，这一点来说，我们不需要他们的认可。所以我们在宗教的学习啊，一定要很认清楚自己的方向。我们如果只是为了知识，我们干嘛要来佛堂上课这么辛苦，对不对？你去外面学一些哲学啊、心理学，不是更受世间人的承认吗？对不对？那你佛法不是啊，佛法我们是为了要净化自己的烦恼，所以价值观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得到的结果肯定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读经论啊，你有一份想要体验的心，我们就不会那么随便的去说这部经是不对的。我就是最近也有跟一些学语文的老师交流，他们没有遇过像我们在福研出来的老师这么对义理这么熟悉啊，所以呢，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口沫横飞啊，但是他遇到我的时候，他就比较收敛一点。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你没有遇到高手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哈。杂阿含经的经文啊，其实它是比较短一点。那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哈，刮胡一。那这里的科判呢，我有标出来给大家看，其实是很明显的，就是三转、初转、二转、三转，对不对？那应顺导师的成佛之道就是按照这个次第来解释的。那这一部经佛陀是在波罗奈鹿野苑仙人住处，有没有？这个仙人呢，当然就是印度他们修行人的一个安住的地方。但是呢，这一个翻译呢，有些人是不太一样。大家看下一页哈，387页下面刮胡二，大家看相应部的转法轮经第一行，世尊住在波罗奈国仙人堕处，有没有？鹿野苑。所以有一些翻译呢，它是翻成住处，有一些是翻成堕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堕处的意思就是有神通的人啊，他飞过这个树林啊，他们失去神通掉下来，所以叫所以就叫堕处。对，所以很有变成一个景点，你知道，打卡景点，因为那个仙人全部掉下来失去神通。那当然是有因有缘啊哈，就是有一些境界让他们就起贪欲，所以失去神通。那杂阿含的翻译就仙人住处，他就不是站在这种角度来解释啊。所以我们读经啊，你可以很细的这一些地方，如果你要去研究差异啊，这些论文是写不完的。你看光是这个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啊？那我们看重点啊哈，我们看第一页哈，前面这一页。那初转是什么呢？一开头佛陀就跟五比丘说，那初转我就标成 A， 二转就标成 B， 三转就标成 C， 有没有啊？所以你看初转呢，佛陀跟五比丘说，这个是苦圣地，这个是苦地啊，本所未曾闻法，就是世间从来没有听闻过这样的道理，当正思为实。如果能够这样正思为苦圣地的内容，就能够生眼智明觉， 这个眼知明觉呢，都是智慧的别名啊，智慧的别名。那巴利的用词呢比较多，好像六个。那我们杂含汉译的这个系统呢是四个啊，眼知明觉。那这个正思维啊，其实我们杂含的翻译不是非常的非常的圆满哦，它有一些翻译会让人家混淆，是不是八正道的正思维，对不对啊？那其实它有很多个翻译啊，不过呢，其实有名的其实它是如理作意啊，大家翻390页啊，390页就是我们的律典。根本说一切有部比那也破生世的转法轮经的版本，390页啊，三转十二行相这边第一段有看到吗？如理作意，有看到四个字吗？哎，那除了这里翻成如理作意呢，还有就是393就是我们大比薄沙论表格下面第一行经文，有看到吗？刮胡 A 这个地方有没有？哎，玄奘大师也是翻成如理作意啊。后面呢也是一样，有些翻成正思维，有些翻成如理作意。所以如果说你看玄奘大师的翻译有很多，他就根据梵文，那巴利文也是如理作意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杂含的转法轮经这里呢，就可以确认这个正思维其实就是 yoniso manasikara， 就是如理作意。如理作意呢，它的用这个用词啊，哈、啊，这个语词的用处呢很广啊。但是呢，它有一个标准的，你去看杂含经啊、阿含经都一样，凡是正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全部都是如理作意，全部都是如理作意。如果你没有如理作意，没有办法正出果，没有办法正二果乃至四果，成佛也亦复如是啊。所以这个如理作意呢，在修行的项目上是很特殊的，很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一个专有名词啊。虽然我们在四欲流支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对不对？清净善事一直到如理作意只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它的用途啊，它的用法却很广的，通凡夫也通圣者，如理作意啊，所以它比八正道的正思维的内容稍微广一点啊，稍微广一点。好，那我们看回来杂含经这个经文，那这一个就是刮胡 A1 这个就是苦圣地，那 A2 呢就是苦极地， A3 就是灭地， A4 就是道地，有没有啊？苦极灭道，佛陀说初转的时候，佛陀说你们应该要知道四圣地，因为这个四圣地从来没有在世间上被宣说啊。如果有如理作意的话，就能够升起智慧啊，简单说就是这样。那二转下一段，二转是什么呢？B1234 啊，也是四圣地。他说，你们知道了这四圣地之后呢，那你们应该要知当复知，就是要完全的了知，不要只是稍微知道而已，你们要完全透彻、清楚的了知苦圣地。那二呢，就是已知当断。就你知道之后你要去做，你要断除这些烦恼跟业力，你不能够呢只是知道而已，只是知道没有用的啊。第三个呢就是灭地，你知道之后你要去作证，你要去修正。第四个呢道地，已知当修，你要去修习。所以第二转的意思就是佛陀说啊，你们知道之后要知苦断集正灭修道，这个就是二转，就是你们应该要去完成这四个任务，叫二转啊，二转。那三转的话呢，就是已知、已断、已正、已修，就是佛陀说我已经完全的遍知、断除、 证悟跟修习是圣地。就是佛陀用自己本身的经验来鼓励五比丘说，你们啊，你们要啊，应该要这样做。那讲完之后呢，二转之后，佛陀说，我自己本身已经完全的啊，就是修习过了啊，证悟到了。所以第三转的意思就是佛陀自己用亲身的经验来鼓励五比丘，你们应该也要去体证啊。所以从这个三转四圣地来看的话呢，佛陀是完全没有隐藏自己的秘诀啊，就是不传这样啊，就是佛陀他自己说，我证悟的四圣地，所以我才成佛。你看下一页啊，下一页387页啊，佛陀说我已知已断已证已修，对不对？那标题四呢，第四段这里，这佛陀以自身的经验证明说，啊，我就是因为观察四圣地、三转十二形象，升起这些智慧，眼智明觉，所以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菩提。所以佛陀说我是证悟四圣地而成佛的。所以呢，他是用自己亲身成佛的经验来勉励五比丘说，你们只要也一样照着去做，你们也可以解脱啊。那这是第四段。那第五段呢，就是阿耨乔成如还有八万诸天同时得法眼镜，就是证出果啊，证出果。就五比丘的其中一个乔成如，乔成如本来是佛陀在家的老师来的嘛，对不对？啊，他是太子的时候的一个老师啊，那但是他就是没有佛陀那么立根嘛，所以佛陀成道之后，他是第一个得法眼的弟子。那乔成如就是得法眼之后啊，佛陀就跟他说：“你知法没有？”他说：“已知。”啊，那二次问也是如此，已知啊。那佛陀就说：“尊者居临已知法故，所以名为阿耨居临。”其实这个居临啊，就是乔成如不同的翻译。那导师在角注释这边有提到说，经文那么短短而已哦，它翻成两个名词是不好的翻译啊，就是有时可能是传抄者传抄错误，还是就是啊，不是很好的一个版本啊，哈，就是因为它两个翻译都是同样一个人啊。乔成如跟居临都是一个同一个人，前面加一个阿诺呢，阿诺的意思啊，不是那个电影明星阿诺，那这个阿诺是开悟的意思，开悟。你看角注有啊，角注四这边我有查了那个巴利字典哈，阿那达就是已经开悟的意思，就是。居临啊，就是这个乔成如他已经开悟啊。那接下来呢，就是佛陀已经证明乔成如证出果之后啊，得法眼之后呢啊，然后就是地神啊，诸大天神啊，欲界天乃至色界天、无色界天啊，无色界天没有，这里只是到梵天啊，就是色界天，辗转传唱。就是一直在啊，就是一层传一层啊，啊，就是一层传到二，二传到三啊，就每一层天这样传上去。那传什么呢？就是传佛陀呢在鹿野苑三转十二法轮，就是在这个世间上从来没有听闻过的真理，那饶益众生。让天众增加，阿修罗减少。他意思就是，如果天人越多的意思，就是修善法的人越来越多的意思了哈。然后就是说，佛陀转法轮有转成功的意思。所以你看这部经最下面呢，佛陀在鹿野苑转法轮，所以这部经就名为《转法轮经》，可以吗？那这一部杂含经呢的次第啊， 你大家要记住，我标 A、B、C 主要就是因为它的三转是这样，它的三转是这样，就是四转、劝转、正转，你要记住这三个啊，因为待会相应部是不一样的哦，啊，待会相应部是不一样的。我们先来看应顺导师的解释啊，在399页，我们先看导师的白话解释啊，为什么我们要了解这个啊三转十二形象？397哦，397对不对？对不起啊，397最下面，标题六，应顺导师对四谛三转十二形象的解释有没有？好，导师在陈伯之道这里的解释非常好啊，他说佛在鹿野苑最初为五比丘大转法轮，就是四圣谛的法门。那三转十二形象，有次第深入的含义。那我们来看一下导师怎么注解啊。398，那标题呢？这个是我自己标的啊，因为我的《陈佛之道讲义》有标出来了哈。就第一转就是示转，这个示的意思就是让你们看到。我显示出来让你们看到。第二转呢，就是劝转，就是劝导对方也来修习。第三就是用自己的经验来证明，叫正转啊，就是自己的经验证明。好，我们来看第一转啊，佛陀说，佛陀先指示啊，就是开示说，这些内容是苦、是集、是灭、是道，所以大家应该要恳切的去分别，这个分别的意思是了知的意思啦，哈，不是去产生分别心，因为在 Vipassana、毗婆舍那的用词里面，其中一个就是分别，所以正分别是需要的啊，倒分别才不需要啊，正分别是需要的，比如分别善恶是需要的。再来就是详细指示啊，不但要知道哪一些是苦，是苦的集啊？你把，你看哦，我读书是这样，不但要知道，然后你就放一个上引号，上引号，那些是苦的，那些是苦的集因啊，这里是下引号啊。那下一句呢？苦必从集而生啊，苦的原因就是集地嘛，对不对？啊，这里又是另外一个上引号，有集才有苦啊，对不对？所以这里又是一个下引号。你看它后面这一句就是苦必从因生，有集就有苦等事理，有没有？所以导师的书其实是不容易看的，事跟理啊，在这句话就表现出来了，哪一个是事？啊？对，前面那一句，哪一些是苦，哪一些是集？这个是事，事相，告诉你啊，这八种苦，集是什么？烦恼、业力，就告诉你事相啊，让你去区别。那理呢？理性的意思就是苦呢是由因而生，有因就必然有苦，所以它的理性就是必然性。所以苦是真实是苦，绝无不苦的必然性，所以这个就是理性。所以我们一般在看四圣谛啊，导师说或者十二因缘啊，一定要区分这两个，就是事相跟理性这两个，事理。我们说事理无碍嘛，哈，事相就是我们能够了知的，理呢就是看不到抽象的理则啊。那理则的话，就是它有这个普遍性、必然性啊，那这一种通性。那这一个的话，就是有漏法也可以看得到，无漏法也可以看得到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一转的要义，让凡夫呢，让五比丘知道了解四圣谛，还有深信四圣谛的事跟理，这样可以吗？啊，所以啊，初转 它是有它的含义的，就是你先了解意义的。比如说苦地是八种苦啊，极地呢是什么呢？烦恼跟业力。所以呢，苦跟极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惑业苦，对不对啊？惑业苦。所以呢，我们在事项上啊，一定要先了解的，你了解之后才谈它的必然性。但是有一些人学佛啊，我觉得啊，他事理不分呢、啊，他以为了解事相，就是了解道理，了解理则啊，不一样的哦啊，嗯，那你看哦，苦是真实苦，绝无不苦的必然性，或者是说，你有了因，有了极，就必然有苦，所以呢，我们不要有苦，就不要。不要造因，不要有因，他就不会有苦。所以有一些人说啊，我的苦啊，要怎么去除呢？啊，怎么这个苦啊都不中断呢？就是因为我们不停止那个集，不停止造业，不停止烦恼，所以他就会不断的都有苦出来啊。所以这个是第一转，第二转呢是劝转啊，苦应该骗之。即应该断除，灭应该体证，道应该修习。所以佛陀继续说，苦应知，这个应知啊，不是只是知道而已啊，他说要深切了知体认，深切性解世间是苦迫性。世间哦，不是外在的世间哦，主要是有情世间。因为看外在的世间，有时候呢，我们看新闻，我们整天都说哇，天灾人祸很苦啊，但是我们自己一点都没有 feeling 的啊，因为那不是亲身的问题啊。如果我们看到有情世间啊，这种苦啊，你才会感觉到不修来不及了。那你看到那个苦迫性是在自身的，你才会，你看哦，当你看到性解这个生命的苦迫性啊，才会发生厌离世间求向解脱，对不对啊？如果说有情世间你都能够深信它是有苦迫性的话，外在的世间它当然就是尘住坏空了啊，就是更不值得我们去贪恋了 啊。那急的话应该要断除，不断就一定会有苦果，有没有啊？你不断它就一定苦都不会停止的，也不能出离生死了啊，这个是极地。那灭的话呢，应该要体证，这才是解脱的实现。道地呢是应该修学，不修道就不能断极而证灭。所以呢，在四圣地的修学里面呢，导师在成佛之道说，我们了知了苦集之后啊，苦集的真实啊，我们要用功的修道地。如果你不积极的修道地啊，它就没有转染沉静的这个功夫。我们只有了解杂染，但是你没有转染沉静的方法，就你没有办法改变生命，你只是知道它很苦，但是你没有能力啊，没有能力改变它，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修八正道。你修八正道就开始在做转染沉静的工作啊，所以八正道呢，它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实践的一个方法啊。那这个是二转啊，就是四种行啊，苦集灭道嘛哈。啊，劝大家应该要知苦断集正灭修道，从知而行，从行去实证。那第三转是什么呢？正转啊，苦我已经知了，集我已经断了。灭我已经证了，道已经修了啊。这个灭就是就是涅槃啊，尼巴那啊。它是如果按照四圣地的话，它是尼罗达，它是尼罗达。尼罗达的意思就是苦贪嗔痴永尽了，没有了啊。好，那三转的内容是佛陀以自身的经验告诉弟子，苦我已经彻底。深知了，极呢我已经断尽，灭啊已经证得， 道已经修学完成，完成哦啊，也就是说我已经从四圣谛的苦集啊苦知断正修中完成了两个大事情，就是解脱生死跟体证涅槃。你们为什么还不照着去实践去完成呢？啊，所以这个是第三转，第三转四种行啊，苦集灭道。就以自身的经验来证明加强弟子们修学的信解信心还有决心啊，所以这个就是三转十二形象的法轮，这样可以吗？好，那下面导师继续说，弟子们修学四圣谛的时候啊，首先要如实知四谛，如实知这个是一个关键哦，在阿含经如实知其实就是要出果，出果才可以完全的啊对四圣谛的如实知啊。那从四谛的四相啊，你看哦，导师的用词哈，他就是先讲四相的。你要先了解苦集灭道的四相，就是一个一个的内容，你要先去了解清楚，然后才谈四圣谛的因果相关性、确实性，这个就是理性。啊，因果的相关性就是因跟果的相关啊，世间因果、处世间因果的相关性，这个是理性。但是这种啊必然的理性啊，它是确实的啊，所以你看苦真实是苦，没有例外。所以从有因有缘世间起，有因有缘世间灭啊，直到缘起即灭观啊。缘起的极灭观，你看导师他都会把那个杂含经的经文做一个刮胡起来，有没有？所以你看有因有缘世间，他说是什么？极是苦的啊，所以有因有缘世间极的意思就是这个世间是苦的，有因有缘世间灭，所以有因有缘啊，有因缘才会空极。体证空寂，所以这个就是道地，道地啊，道地。我们透过这个清净的因缘修道，才能正灭。所以缘起的极灭观呐、啊，极灭就是一般我们也讲生灭观呐、啊、哈。极灭观，知道无常无我而流转缓灭，证入甚深的真实性。应该这样的如实知，所以你看他又讲如实知哦，如实知四圣谛，那也就是能够知道极而应断，道应该修，或跟苦灭，或苦灭就是应该要体证，依正确的知见起行，起正行才能够到达已知已断。以灭以修的无学位、啊、就是阿罗汉。那由于苦集灭而证得涅槃、啊、那有关于四圣谛的理性呢，导师在下一段文非常清楚的说明。我很喜欢导师解释四圣谛这四个，这下面这一段非常非常好，而且它的关键字、啊、非常简要而且很好记、啊、苦谛是什么呢？他说生死有为，一定是无常不安稳的，然后无我不自在，这种生死事实的苦迫性，苦迫性是关键字、啊、能深知生性必然无疑，这个就是见到苦谛。所以所谓见苦谛呢，就是你看到有为法的苦迫性，所有的有为法，不管是有情世间还是七世间，这种有为法的苦迫性，就是它必然会坏、哦、我没有办法阻止它不坏不变异，所以这种苦迫性啊，就是你见到苦了，你不敢再去碰它，就好像火把、啊、你知道它会灼伤，所以我们看到火但是不要去碰它。有为法也是如此、哦、你知道说我只要系缚了它，占有了它，当它变异的时候，我们就会痛苦，了解吗？ 那也许大家说，那师父我们 不能够占有这些有为法，那我们活在这个世间有什么乐趣呢？啊，有什么乐趣？还有没有乐趣啊？没有，那不是很消极吗？啊，要修到解脱才可以，这个太严格了。佛陀讲的这一个哈，有为法的苦迫性，主要让我们怎么样呢？建立对这种法的这种免疫力，免疫力啊，就是我其实都可以享用它，但是我们就是不要对它有占有欲。你没有占有欲，你拥有它，但是当它真的有坏的时候，生住意灭嘛哈，当它坏了、灭了、不见了，我们不会在那里痛苦、忧悲恼苦。所以我们了解佛法是先建立自己的免疫力，做好防护罩，披好铠甲，然后面对生死这样啊。所以呢，你看在《般若经》也是说，菩萨呢是要穿很多铠甲，他那个铠甲不是菩萨真的穿上去呗，对不对？他讲的就是免疫力啦。你有般若的智慧啊，他说就好像一层铠甲，不管是什么法碰到你这个般若火啊，都被烧掉了，完全不能够侵入你。所以我们在学习四圣谛的智慧也是如此啊，你好像一团猛火啊，任何靠近你的病毒都燃烧死了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看清楚有为法的苦迫性，那个才是真正见到苦。不是说不能够享用这个一切啊，不是啊，它不是消极的啊，它还是积极的。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坏的时候，你干嘛要把它当成是坏呢？那不是精神有问题吗？对，它还好好好的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糟蹋有为法，不是糟蹋啊，或者是不是轻视啊，而是看到它是一个不安稳的一个因缘法，那我们就是善用它啊，然后可以享用它，这样就好了哈。好，那第二呢，就是极地烦恼跟隐身的善恶业啊。所以极地就是两个，一个是烦恼，一个是业力啊，这两个。所以烦恼跟隐身的善恶业啊，是能起生死不断啊，使生死不断的真正原因，也就是祸跟业的招感性。对这个招感性啊，要深信不疑，这个就是见己。所以我们起了烦恼，然后又不断的造作善恶业，我们就会有继续轮回。那像我们做善业啊，比如说我们做共生、做布施啊，那它也是有招感性啊。它有没有招感性？是不是极地？像我们学佛啊，我们有做布施啊，有这个有招感性，对不对？还是会来这个善道啊，然后怎么样？还是在轮回啊？那我们到底要不要做呢？要。为什么？因为解脱不是一辈子就能完成啊，不是这一辈子就能完成的事啊。所以呢，我们拉长来看，就是我们虽然还是造善业，还是会来三界，但是我们要保住这个继续修道的善缘，所以我们才要做善业。我们如果是造了恶业，到三恶道，你怎么继续修行？对不对？而且大比薄沙论还有说，我们只要堕过一次恶道，再来人间都会愚痴，比较愚痴，特别是畜生道，就是他的那种愚痴性就很强。所以呢，不要到恶道去熏染那一些不好的业。所以我们为什么还是要行善业，就是因为这条道路不是一辈子就走完了，没有那么快，它是很漫长，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还是要招感善的业，招感三宝的善缘，让我们完成这一条解脱之道，成佛之道。所以他这个招感要分别说，如果是招感我们继续能够修道的，是在范围内还是可以的，善业的招感还是需要。然后灭谛呢，第三个就是断了烦恼不起生死，那这一种极尽微妙出离的超越性，超越性是关键字，就没有任何的系缚，累浊的自在，真正的自在呢就是正道灭谛。所以涅槃，才是真正的自在，所以我们一般讲观自在，那个自在其实是要我们说体验空是自在，但是它相对而言就是所有的系缚它都不会牵绊它，那个才是自在。所以这里所说任何的烦恼任何的生死都断除，这个才是真正的自在性，或者是超越性。第四个道地八正道，有了就有出离，没有就绝对不能出离，你看多么严重啊！八正道是能向涅槃而必由的必然的一个行机性，行机就是可以实践的道路，必然性就是转览沉静的必然因缘，能深知深性不再疑惑，这个名见道地。导师说，我们一般讲法注智，就是如果按照虚生经来说347经来说的话，它只有谈到缘起的杂染，对不对？无明缘行的必然性，就是或者是缓灭，无明无就没有行，行没有就没有事，等等，不管是流转还是缓灭它都在十二字来说。但是导师说，如果按照清净的因缘来说，像那个须跋陀罗，佛陀不是跟他说如果有八正道就有第一沙门果第二沙门果，就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你有八正道就有这些果，没有就没有。导师应顺导师说，这一个也是必然性，就是持有故彼有的必然性，你有道地就有解脱，没有道地就没有解脱。所以不是只有观十二因缘有法住智，应顺导师说你观八正道也有法住智，这是导师的一个很特别的看法，在以佛法研究佛法那本书，我觉得导师是很特殊的，他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很有道理，所以这几个大家要把它记住来，记起来，就是苦地是苦迫性，极地是招感性，灭地呢是超越性，或者是自在性，道地呢是行机性，这四个用词太重要了，这个就是必然的理性，四圣地必然的理性，你知道之后，这个四圣地就可以是一个实践的项目，那这个就是解释我们杂含经非常好的，注解，所以我觉得导师的注解相当好，好，那我们来继续看相应部的经文，大家回过头前面，就是在387最下面刮胡二，就相应部的转法轮经。相应部的转法轮经比杂含稍微长一点，而且它的那个经文的顺序呢也不太一样所以呢菩提长老，他的注解，就可以帮助我们对相应部的经文有很好的一个理解。好，我们来看相应部的经文，这个是性空法师早期的翻译，已经十几年了，你看，很多年前的翻译，但是它有一些用词，就是还可以在，怎么讲，在斟酌，不过已经很好了。那这一部经也是在鹿野苑仙人堕处的开示，佛陀跟五比丘说，第一段呢是解释中道，有没有，所以佛陀说，比丘们就五比丘，出家者不应该从事两边， 那什么是两边啊？我们来看下一页啊。佛陀说，第一边啊，就是以爱欲贪着为事啊，就是因为他是下劣卑贱凡夫，非贤圣，无意相应啊，就是一般我们讲欲乐边呐、啊，有没有？第一边就是两边嘛，第一边就是欲乐边，我们要舍弃。第二边呢，就是后面自我苦行另一边啊，就欲乐跟苦行这两个，就两边是为苦，非贤圣，无意相应。比丘啊，如果舍持两边，依中道现等觉啊，中道行现等觉就是现正。以此来知于眼智极净正智等觉涅槃，所以你看相应部它有六个用词，对不对？六个，然后这些其实也都是智慧的一个内容来的啦，哈，智慧的内容。那这一段翻译呢，因为最近就是我们在上巴利文啊，那个岳建东老师有跟我们讲解这一段，所以我稍微补充一下哈，如果你按照巴利文的用词来说哈，它可以更微细一点。比如说第一行哈，以爱欲贪着，如果你按照中文的翻译来看，就是感觉就是两个嘛，一个是爱欲，一个是贪着，对不对？但是巴利文哈，它的意象比较多。他说第一个呢是指诸欲，就是五欲啊，五欲。第二个呢，就是也是欲，但是它是一种享乐或者是单着，就是它单着于享乐，单着于诸欲，有这样的含义，就是我们一般啊，不管是富贵不富贵啊，人一般都是很喜欢这一种的啊，五欲的享乐或者是单着啊。那在印度当时呢，这一边啊，就是那一种。不相信业力嘛，啊，他们就认为享乐啊，啊，就是一种解脱，那就是一边啊，啊，落入一边。那这是第一种。那还有呢，就是无意相应这一个。欲乐边，我们说是下劣卑贱凡夫非贤圣，还好理解，对不对？无意相应，这个无意呢，这个意啊，阿塔。就是没有利益，没有利益的意思。这个意哦，不是含义的意思哦。这个意阿塔是利益，没有利益，没有利益。这个相应哈、哦，我们的这个巴利老师呢，他把它翻译为具或者是伴随。哎，我觉得不错，就是这一种欲乐啊，它是没有利益的。它是跟没有利益，它是伴随跟没有利益伴随着啊，就是跟它在一起的话，就是没有利益，它意思就是这样啊。然后第二呢，就是自我苦行啊，自我苦行呢，如果按照巴利文来翻译的话呢，它也有啊比较维系的一个说明，就是徒自疲劳，自己。拿苦来吃啊，徒自疲劳啊，或者是单着于这个苦，疲苦啊，疲劳，那这一种就是自己拿来受苦的啦啊，所以它也是无意相应，没有利益。那佛陀说，诸比丘，如来舍此二边，这个舍啊，在巴利文是不靠近，佛陀说你不要靠近这两边啊，不要接近它。那你用中道来学习啊，就能够让我们成就啊这智慧解脱的智慧。这个知哦，这个知是很大的差别哦。在巴利文是桑瓦达底，这个知啊，就是投资的这个知哈、哦。其实，在巴利文它不是资助的意思哦，它是导向的意思，导向。如果你学你修中道行，能够导向于眼智极净正智等觉涅槃，导向于这一边，导向于解脱的智慧。 所以呢，这个有时候我们虽然我们不是要做这个语文的专家哈，但是偶尔知道一些，对我们在理解上其实是有蛮大的一个不同的啊。所以我们拿到虽然是拿到中文的译本哦，但是多少知道一下也是巴利文的原字也是很好的啊。再来第二段，那朱比丘，佛陀啊，如来是以中道，如来怎么可以用中道来现等觉啊，能导向于这些智慧涅槃的处理呢？是用什么东西才能够导向于这样的结果呢？这个中道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八支圣道。所以在这一部经啊，相应部说中道就是八正道，有八正道就能够体证出世间的智慧还有涅槃，可以吗？ OK，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